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再次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系统神学一百讲第42讲《基督论》。今天王老师将谈基督的三重职分。说到职分，我们就会想到工作和地位。人的地位各有不同，工作呢也各有不同。然而，不论我们的工作地位如何，工作轻重如何，都有同样的精神，就是同被一灵所感。罗马书12章7节说，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我们身上有许多肢体，眼睛、鼻子、嘴巴、耳朵，还有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指甲，甚至细小到皮肤，任何一个器官、感官都有它不同的功用。各肢体虽然不同，但需要一样的饮食。同样的，人的地位虽然不同，但同样的是由上帝安排的。在上帝面前，各等地位、各样工作都是一律平等的，不分上下高低。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原本就不分上下高低，因此无论谁都不应该在别人面前有骄傲的态度。主耶稣既是上帝的儿子，又降世为人，他的职分是什么？你想过吗？来，我们一起听王老师谈基督的三重职分。
系统神学一百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感谢神，我们继续可以在空中来相会，可以继续来更认识基督。我们今天已经到第42讲，也是我们讲基督论的第13次。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特别的题目是基督的三重职分。我们可能都听过耶稣基督是旧约先知、祭司、君王及这三个角色于一身的，那这个是可以说是改革中的一些以前的属灵的前辈们啊，他们很强调的一个表达的方式，用旧约的先知、祭司、君王来描写基督。这个表达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表达，因为旧约的先知、祭司、君王的确是用来预表耶稣，而且耶稣同时有这三方面的功能，可以很完整的来描写基督的表现跟基督所带来的工作跟贡献。基督原来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那么旧约的先知、祭司、君王就任典礼的时候，常常并不是每一次，有时候先知圣经没有说他们受膏，但是有时候有，但是特别是君王跟祭司他们是一定受膏的。这个受膏者主要是这是神所选立的，这本来是一个普通名词，可是旧约先知常常来预言说有一个特别的弥赛亚，一个特别的受膏者要来，所以后来这个弥赛亚就变成一个专有名词了，指的那个将要来的、将要来的这个救主。那么弥赛亚这个名称，我们知道 这个是希伯来文的名称，后来在新约希腊文就翻译成另外一个字啊，这个希腊文叫 Christos， 我们中文比较简单把它翻成基督。好，这本来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那先知、祭司、君王，其实在旧约早期的时候并没有把它很明确的划分开来，原来在族长的时期，像亚伯拉罕这样的族长，他们本身都同时有先知、祭司、君王的功能，他不但是宗教的，也是政治的领袖，同时也是代替神来说话的。好，接下来但是后来呢却逐渐分化了，特别是出埃及记、利未记对祭司的制度有很多的规定，那么后来以色列人也学外邦人一样要立那种一般政治上的那种王，那么也有他们这个王的制度，那么起初这个三个可以说是合在一起的。那我们现在要分开来看，我们先看从先知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我们先知道一下先知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个在新约里面提到先知啊，这个用了一个字，到现在英文还在用啊。希腊文有一些英文从希腊文来的，这个先知原来叫 prophetes， 英文叫 prophet。是从希腊文来的，这个先知这个字的意思，我们看中文有时候望文生义，马上会觉得哇，这不是未卜先知啊，专门来说未来的事情，其实不一定是这个意思。这个 prophetess 可以说可以在讲未来的事情，但也可以说是替神说话的意思，把神的话说出来的意思，所以他不一定是一定要讲未来的事情，他只要是传达神的心意，传达神的旨意，说神要他说的，这样就是先知了。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4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们要追求爱，但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最要羡慕的就是做先知讲道，那就是要替神说话的意思，每一个人都要替神说话。好，做先知是可以说是在众人面前，或者说在人面前来代表神，来替神说话给人听，所以他是一个传达者，他应该很忠心的，不打折扣的，也不擅自加水，他很忠心很准确的说神要他说的话，做神要他做的事。先知有时候不是用讲的而已，有时候甚至用表演的，我们看旧约先知啊，有时候做各样的表演啊，拿一些道具来表演，来警戒以色列人。这是先知，是说神要他说的，做神要他做的，能够很勇敢的不畏权势，不怕艰难，不会因为上面的压力该说的就不说。像今天有一些传道人啊，这个有人这个交代他不可以讲末世论，他就不敢讲末世论，有人交代他不可以讲这个儿童啊或者青少年的福音，他就是不敢讲儿童的工作、青少年的工作，这个就不是一个很忠心的先知。很忠心的先知是神感动他说，他就应该说，有什么后果，靠神的恩典还是可以对付的。而同时要这个传神的话，又同时又要传这个啊地上领袖的话，这一种啊是对神的不忠贞。这种上帝不承认他啊，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是一个神所爱、神可重用的先知。好，这个是先知一个基本的特性跟基本的角色。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基督，他怎么样做一个先知？他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先知。他不但把神要他说的话，他很有系统、很丰富的把他直接的表达出来。而且他这个人本身就是一篇道，他不但讲，而他这个人就把上帝表现出来了。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他怎么表明出来呢？约翰福音一章里面说，他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个恩典讲的是神慈爱的那一面，真理是讲神公义的那一面。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就说，这个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因为他能够充充满满的把父的恩典跟真理，把父神或者包括把上帝的慈爱跟公义把它表现出来，而且完全准，这个一点都没有含糊的，很清清楚楚的啊，最丰丰富富的，最直接的把神的道表明出来。先知旧约有很多伟大的先知，新约也有，他们也是很勇敢的，很忠心，很准确的传达神的道，但还是不能跟耶稣相比，因为耶稣就是道，其他是在表明神的道。所以在表明的时候，虽然圣灵的默示是圣灵特别的保守，也可以表明的很准确，但是有时候先知他自己都不太清楚自己在讲的内容是什么，像但以理书、撒加利亚书、启示录等等，就也有很多这个事情，当作者在写的时候，他可能看见了一些荣耀的光景，可是他不见得就完全来了解跟体会。但是耶稣不是，他就是道的本身，他可以完完全全的把神的道直接的最做最有力量的表达，这个是耶稣怎么样扮演他先知的角色，他把父表现出来，他说神所要他说的，他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26节到28节说，他说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他在父面前所听见他传给世人，他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父怎么样教导他，他就怎么样说出来，所以他是完完全全说神所说的，另外他也完完全全做神所要他做的，完完全全做神所要他做的。这个是在路加福音七章里面所记载的，耶稣说这个啊，叫那一个死去的那个寡妇的孩子起来，大家很惊奇，那么就归荣耀给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的，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的，他们看见耶稣叫死去的小孩复活，他们就以为有一个大先知像以利亚、以利沙这样的先知已经出现了，这个是一个先知的表现，先知不但能够说在该做的时候也可以做，并是不是每一个先知都行神迹，像施洗约翰他没有行神迹，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讲的，但是也有很多先知行神迹，耶稣是行神迹的，所以人家认出这是一个大先知被兴起来了，他能够做神所做的，能够行出神迹来。所以耶稣他不但自称为先知，他也被人家发现，被人家承认他是个先知，而且是大先知，被人家看得出来，这是耶稣先知的表现，就是把神的心意，把神的恩典跟真理，把神的荣耀，把神的道彰显出来了。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另一方面，耶稣他不但是先知，他也是祭司。耶稣是先知，我们刚刚说很多人认出来，除了路加福音七章13到16节，他们认出他是大先知。那么在路加福音四章24节里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被悦纳的。他虽然说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悦纳，可那么是很多人的眼睛好像瞎眼了。可是你知道，在同一次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四章 这个好，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的时候，他们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认出耶稣，他说：“先生，四章十九节，约翰福音四章十九节，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所以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出来，但是呢，连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也看得出来。以色列人当中也有很多人看出来，也有很多人看不出来，但无论怎样，他是把先知的身份彰显出来了，所以就让一些人看见了，让一些人感受到了。我们知道在民数记里面六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里面有提到关于先知的事情，这边这个上帝说这要叫摩西去告诉亚伦跟他的儿子说，这个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这个上帝吩咐说要怎么样为这亚伦跟他的儿子，就是后来的这个立位祭司的这样一个支派，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好，这边又开始提到耶稣的另外一个角色，就是祭司的角色。我们刚刚所读的民数记六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提到这个亚伦跟他的后代，就是立位支派，他们要怎么样做祭司的事情呢？这边提到祭司的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为以色列人祝福。祝福这个字是什么？是人求神降神给对方，这样叫做祝福。所以我们今天说神祝福你，其实这是不太对的，应该说神赐福，或者说神赐福给你，因为祝福是人求神降福给对方，所以人可以祝福人，可是神不需要祝福，神自己直接把福就赐下来的，神不要求另外一个神啊来降福给我们，所以他不需要祝福啊，人才是为人祝福，神直接降福，直接赐福就可以了。所以这边提到祭司的表现是什么，我们先看祭司的表现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看耶稣怎么样扮演他祭司的角色。这个民数记这边提到祭司基本的表现是什么，为以色列人祝福，祝福的内涵是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你看这边讲耶和华赐福给你，赐福给你，不是祝福你啊，不是，他没有说愿耶和华祝福你，没有，愿耶和华赐福，有人念赐福，有人念赐福，赐福给你，保护你。然后呢，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让我们可以行在光，神的光里面，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好，这样可以亲近神，可以平安，这平安我们上一次前几次都提过，是和平，与神和好的意思。所以这边这个对立位人的规定，对亚伦跟他子孙的规定是这样子，要奉神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那么我也要赐福给他们，神就因为祭司的祝福就赐福给以色列人。那么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就是真以色列人，那我们也应该为其他人来祝福。好，这是提到一个祭司的第一个责任，他就是为人们来祝福，这是祭司的含义。他可以说不但为人来祝福，他也常常要代表人来向神求情啊，求神赦免，求神带领，为百姓来向神献祭，来甚也为百姓来向神祈求。所以他不但祝福，他也代求，求主赦免，求神带领洁净等等。所以这一个角色跟先知刚好是一个相对的角色。先知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姿态是比较高的，他是在众人面前代表神的，所以先知很重要的就是能够很判断现在听众的需要， 那个时机，那个 timing 很重要。现在这个时刻，上帝要对这些百姓讲什么话？所谓做先知讲道，就是能够向现在听众、现在肢体啊、现在弟兄姊妹或者慕道的朋友还没信主，向他们的光景来说话。这个时机讲得很准，像现在他们的情况，神现在对这些听的人有什么心意要传达呢？先知能够体会神放在他心中的信息，能够准确地把它表达出来，这是代表神来向人宣布。这好像古代好像是个有时候啊，这甚至于太监或一些大一些部下可以来带着神的事，不是神，带着皇帝的圣旨，那么有一些官员可以来宣布圣旨，虽然那个宣布者不是上帝，不是这个皇帝本身，可是把听的人还是要跪着领受圣旨一样。这先知其实在颁布圣旨的，比地上皇帝的圣旨其实还要伟大，是在颁发这个上帝的圣旨。好，所以先知从某个角度来讲，姿态其实是比较高的。那么祭司从某个角度来讲，姿态是比较低的，因为他代表百姓来向神献祭，向神求情，向神代为百姓代求，然后呢，也奉神的名为百姓来祝福啊，这些都是祭司常常做的事情。那么我们要来看一下耶稣基督是怎样扮演他祭司的角色的。耶稣基督他第一，他这个为百姓来代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来看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这边说这个凡靠着他，就是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耶稣基督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耶稣基督今天还活着，他在父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这不但是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的启示，这也是罗马书第八章的启示。罗马书第八章说，这个耶稣他升天在父的右边替我们代求。所以替百姓代求，这就是一个祭司的任务，一个祭司的角色。耶稣基督今天就继续在为我们代求。请注意，他不是在转告我们的祷告，他是在替我们祷告。我们不是向耶稣祷告，耶稣在向父祷告，不是这样的，他只是一个传声筒，一个不是，他是替我们祷告，他是主动的替我们祷告，就像祭司一样。有时候百姓没有发现呢，祭司已经发现了，他要替百姓的情况向神来祷告。有时候百姓没有感觉，这个祭司已经有感觉了，他知道百姓得罪神，他已经来向神求情了。所以耶稣也是这样，他今天他是长远活着来替百姓祈求，所以这个是他做一个代祷者的一个角色。那么他也是做一个献祭的角色。谈到耶稣基督献祭，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二章十七节这边说，耶稣在凡事上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耶稣是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耶稣献祭，这边说耶稣献祭，他不但是一个大祭司，而且他是慈悲忠信的。他不是像那一些立位人，有的有爱心，有的没爱心，有的有慈悲，有的没慈悲。耶稣是真有慈悲的，带着爱来为百姓献祭的。我们知道献祭的意思是什么？献祭的意思是认罪，是用献上的这个动物来预表着将来的 耶稣基督，这表示我该死，这个牛这个羊是替我死的，所以献祭是来替百姓来认罪，来求神赦免洁净的。那他是慈悲的，他就是替百姓这样献祭，目的就是爱百姓，希望百姓不要在上帝面前因罪而沉沦，希望他们能够悔改蒙神赦免。他不但是慈悲的，而且他是忠信的，他不会这一个像亚伦的两个儿子一样啊，他不会像有一些啊不尽忠职守的一个祭司一样。除了他很尽忠职守之外，这里面还有一个含义是说，他是真有本事的，可以把我们的罪除去的。也有这样的这个忠信，这个他的信实啊，他的效果也有这样一个含义在里头。那么他为百姓献上挽回祭，他所献的祭比旧约所有祭司所献的祭更美。为什么更美？因为他所献上的这个挽回祭的的确确把我们跟天父的关系，那种原来仇敌的关系，对立的关系，把它挽回过来了，把那个破裂的父子关系把它挽回过来了。这个挽回在原文有那个止怒的意思，就是原来神是在生气的，他对罪恶是愤怒的。这个不但是罗马书里面讲到神的震怒，在诗篇91篇里面，诗篇里面这个诗人也提到，我们度尽的年岁不但是样像一声叹息，而且还在神的，我们度过的年日还在神的震怒之下。因为罪的缘故，圣洁的神对罪恶是生气的，而人呢，自从离开了造物主，人对神是逃避的，所以我们跟神原来是背对背的，但耶稣基督却把我们挽回过来了，因为他平息了父神的愤怒。所以这个挽回有止怒的意思，我们以前提过，这因为很重要，所以今天再复习一下，就是止怒的，把那个怒生气停止的。为什么停止的？因为我们的罪恶他已经把我们洗干净了，而我们也已经认罪悔改被洁净了，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我们已经的罪已经认罪悔改被洁净被赦免了，所以父神也不看我们是一个肮脏有罪的人，他接纳我们，所以他对我们不再生气的，我们也可以不再逃避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了。所以这个是他把我们与父神的关系挽回过来了，这是他献祭。他你看他怎么献祭，他其实是献自己为祭啊，他不是献牛羊鸽子，他是献自己的身体，献自己的生命为祭。所以这样的祭司把自己的命都摆上为了百姓，这是人间所没有的祭司。所以圣经里面就描写说，希伯来书五章第六节，五章第六节说，他不但是祭司，不但是大祭司，而且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大祭司。所谓麦基洗德的等次，在希伯来书七章一到三节他继续讲，这个麦基洗德是什么？就是撒能王，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常年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所以他这个祭司的等次超过过去所有的大祭司，他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我们知道麦基洗德是从创世纪来的，那边啊，他就突然出现，以后突然消失了。所以希伯来书说他是，我们读的希伯来书七章一到三节说，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书这样描写说，这个麦基洗德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时无病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与神的儿子相似到底是谁呢？好多人对麦基洗德有很大的好奇，有哪一个这样的祭司是这么神秘呢？无父无母无生之时无病之中， 到底那一天向亚伯拉罕祝福的，接受亚伯拉罕所献的十分之一的这一个麦基洗德到底是谁呢？麦基洗德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他是人，第二个可能他是耶稣，就这两个可能。如果解释成他是人的话，那么很可能是这样子的，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突然有一个从外地搬来的，而他属灵的成分属灵的品质是很高的，所以人家已经认出他是一个大祭司。连麦基洗德是那个时候的也献祭的，麦基洗德也是君王，那么也是先知的，那时候的领袖都由衷的在向这个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给他，所以表示这个人有很高的品质，连那时候的这个领袖都要向他来谦卑的来表达敬意。那他后来呢，后来很可能是不告而别，他一出现就有很高的品质，而有很好的属灵的一个这个祭司的一个这样的表现跟身份，大家也都佩服他。可是他后来突然消失了，所以呢很多以色列人就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时无病之中，所以这是一个解释的方法，很可能他是一个突然出现又突然离开的不告而别的一个祭司。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是什么？他其实不是普通人。我们以前讲过，耶稣可能有十几次来到人间了，或许这个麦基洗德也可能是耶稣来到人间，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无父无母的，也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族谱，无生之死无病之中的。你可能说我也没有族谱啊，那是你没有保存好，不表示你没有族谱，其实你还是有祖宗的，有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一路上去的，至少几十代几百代之多了。每个人都有父有母有族谱了，有族谱丢掉了不是没有族谱，还是有。每个人都有生命的开始，有生命的结束，那有可能是一个普通人无生之死无病之中呢？除非是耶稣。所以麦基洗德也有可能是耶稣在旧约的显现。好，我们今天不去谈麦基洗德的奥秘，但是我们要提到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最高水准的最高等次的祭司，是从永远到永远的。而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的，从永远到永远的。他不但今天过去是个祭司，他钉上十字架，他献自己的生命为祭，替我们死，让我们可以被洁净，献上自己的生命做挽回祭，我们可以跟父神和好。他不但在过去做祭司，他现在也是祭司。希伯来书说他长远活着来替我们来祈求，他现在是祭司，他还在做祭司的一个工作跟责任，他在父的右边按照父的旨意替我们祷告，他将来也是祭司。如果我们有生之年还没有看到耶稣再来，在以后的岁月他还是继续保护教会，继续为众圣徒祷告，他继续做他祭司的事情。那么在永永远远呢，永永远远里面他还是祭司，因为他曾经用弥赛亚的身份来献祭，而这个身份是永永远远的，永永远远被父神纪念，也被我们纪念的，所以他是永永远远的祭司。所以麦基洗德是一个预表，预表着耶稣基督。好，这个是要他祭司的表现，他不但是祭司，而且他是最高等次的，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是比人间的君王，那时候的君王就是亚伯拉罕，更高的这样子的一个祭司。好，那么关于这件事情，我们要再读一节圣经，是希伯来书七章十四节。七章十四节，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 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耶稣不是从这个祭司的支派出来的，他是由大支派出来的。他称为祭司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不是因为他是亚伦的后代，利未的子孙，不是的。他称为祭司是什么？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他不是肉体遗传的一个人间普通的祭司，他是一个属灵的，是神所设立的，照麦基洗德这样一个预表的一个最高水准的祭司。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他祭司的表现。他不但是祭司，而且呢，他有很多高超之处。首先我们知道他是无罪的，他不像别的祭司要先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呢才可以替百姓来献祭，他不用，他是无罪的，他随时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来，不需要为自己来举行什么洁净的礼仪。另外他有什么高超之处呢？他是不死的，他是永永远远为我们代求了，这才保险啊。有一些大祭司说不定自身难保了，说不定是中间因为这个没有衔接，没有交接好有时候忽略了替百姓代求跟祝福了这样的责任。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还有什么高超之处呢？他凡事跟我们一样，他取了一个最深的形状，又不是有罪之身，而只是最深的形状而已。这是罗马书讲的，他跟我们经历过各样长大的过程跟受试探等等，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他凡事经过这些，所以他很能够了解体恤我们，他可以按神的旨意又按我们的需要来为我们祈求。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乃是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这是他的高超之处。其实他最高超之处就是什么？就是他献上自己的生命做祭物，是我们自己该死，我们应该流血，他却自己接受死的刑罚，自己替我们流血，这是他高超之处。其实最高超的是什么？他是神成为祭司的，他不是顺着人类肉体的血统将遗传下来，理所当然的就世世代代做祭司的，从外面做的，不是，他是从里面做，而且他是真正的把祭司所要表达所要做的事情把它成就了，让人与神和好。祭司是一个桥梁，是把人带到神面前的，而耶稣基督是果然完完全全的、完完美美的做到了。我们要感谢这样一个伟大的祭司。我们今天已经先提到耶稣是最伟大的先知，耶稣是最伟大的祭司。我们在下一讲要继续来看耶稣君王的角色，以及我们既然被称为先知，我们也被称为祭司，我们也可以跟基督一起做王的机会，我们应该怎么样效法基督在先知、祭司、君王这三重职分上的表现。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可至此，我不免会想，眼睛始终是眼睛，手脚始终是手脚，肢体不能都是眼睛，各肢体都各有其用，而肢体虽多，生命却只有一个。上帝创造各个人，在地上又按照个人的能力分配给个人工作去做。如果我们能够记得并时时不忘，我们的工作 不是与别人有关系，乃是与上帝有关系的，那就有福了。亲爱的朋友，基督徒应该效法基督，就着职分、工作和地位这些观点去省察自己，凡事以荣耀上帝的名为念，我们就因此把自己手中的工作视为圣洁宝贵的工作，就再好不过了。朋友，欢迎你，我们明天一起继续听系统神学100讲第43讲。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您。